兰都试点两会观察，大家好，这里是新闻老友记兰都两会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金伦。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加快产业调整的这个话题，这其实也就是一个转型升级的话题。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张曙光老师，还有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企业家朱鼎健先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我先问一下朱先生啊，因为是一位企业家，是全国政协委员，就是转型升级在全国是一个很迫切的话题，你有没有您看到的案例和感受跟我们先分享一下？
我是香港土生土长，在外国读书有十年，然后两代人在内地发展，都已经有真的是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都参与到了。我回来内地发展已经自己本身有二十年了，那么我父亲从七八年开始，的确从整个改革开放不断的在产业升级，整个过程都体验到和参与在里面。那么我觉得现在为什么我们这么迫切的必须要去转型和产业升级呢？其实也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世界问题，也是我们现在中国人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绝对不可以先高碳再低碳，或者先
污染再治理，也是不对的。
先污染再治理，我们绝对不可以说是以前有一句话叫是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今天我们要大力的这样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一个建设，绝对我觉得只可以走一条路，一定要是保护中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就是产业升级，这个怎么样把二产就是工业给它来去升级啊。那么这个一方面是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我这两会还看到一个数字，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国家要逼的每一年都要追求有8%的8%的一个 GDP 的增长。
今年是 7.5
对，但是还是 7.5 左右哈，
左右
里面报告这样写。为什么要逼的有每一年都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增长呢？因为我们每一年中国要照顾的一个新的就业的岗位，所以这个产业转型呢，就怎么样能够首先不可以高碳，必须要走低碳，必须要大力的去创造更多的服务旅游业、第三产业，创造给更多的人民能够参与到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
去年11月份啊。我曾经到你们
广东
在佛山你们政协搞的有关这么个问题啊讨论。我说呢，现在要转型升级啊，我觉得从全国也好，从广东也好，恐怕有一条路是需要走的。如果说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是大量引进，是吧，你像珠三角的很多几乎都是引进的那个，所以现在发展起来了。那么现在要转型要升级呢，我觉得呀，恐怕要反向走。
哦，反向走，这个思维很有意思。
就是过去我们怎么走的，我们现在反过去走。
就是说走出去是吗？
对，我觉得呀，现在恐怕要转型升级啊，通过走出去，通过对外投资。来拉动这个出口，拉动这个产业调整，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一个路子。如果30年前或者20年前我们没有，10年前
没有
这个条件，那么现在有了的条件是什么呢？一，我们有产业基础；二，我们有金融基础。有这两条，我觉得现在可以做了。说产业基础。改革开放初期咱们怎么做返回去做，你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咱们借了好多外国人借款，
对，
这些借款都不是自由外汇，而是设备贷款，我给你贷款你得买我的设备，对不对，人家给你贷款的设备人家国内生产发展，咱们现在有产业基础了。
刚才朱委员说的就是一个内生的一个改造和提升，而这个张老师说的就是一个外向的扩张，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一个转型升级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概念版本。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咱们现在产能过剩，港铁过剩的一塌糊涂，如果说这个工程机械、高铁什么东西能出口，你想一想， 你万一蛇皮，你蛇皮得那个以后，你不是消化很大一部分，可以解决你产能过剩的问题啊。你国内调整可以去做呀，对不对？所以我说呢，就是既把咱们的外汇储备也用了，也把咱们的产业扶持起来了。你产业的调整，
金融资源也用到了。
对啊，调整也那个，因为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咱们想一想，咱们现在的贸易，你珠三角很多不是出口嘛？咱们现在的贸易，产品贸易是大量的，对吧？超过了美国，现在世界第一。但咱们的服务贸易呢？去年多少？上半年你差555亿，但是第三季度到了多少？700多亿嘛，是多少？这么大量的逆差，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奢币贷款出口，你就要提供金融服务，就要提供保险服务，就要提供咨询服务，你一套东西都可以发展起来。你想想，你要提供这些服务，那刚才他讲的发展服务产业的那个词就可以解决。
我正好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朱委员啊，叫朱委员，现在是这样的。您在那个就是说企业这一块是比较熟悉的，假如说我们回到从宏观回到微观一个问题，假如说一位企业家他陷入了困境，因为他整个产品比较落后啊，或者是各种原因吧，他在转型升级方面最希望政府来做什么，帮助他什么？我想应该不是简单的说提供贷款这么简单吧，因为很多企业他不缺钱，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够让这个企业继续生存和发展。我觉得这个我很想听到朱委员的一个意见。
其实我感觉，因为在珠三角20年了哈，在广东省，那么包括我身边很多很多朋友都是从事工业的，
对，
企业二级产业，他们也是在追求产业升级的，因为现在劳动物价全部都已经上升了，那么绝对不可以再存在的是很密集的戴着口罩用双手来去创造。其实这个就是我提出的一个蓝白领的一个方案了。什么是蓝白领呢？大家都知道，德国制作、德国制造 ，Made in Germany， 是全世界最牛的，
number one 了，最牛的。
但是他，你知不知道他们的一线人工人，全部的待遇比法国、比美国、比日本的一线工作人员、工厂都要好，因为他们是懂操作电脑的。的一批技术人员。什么是蓝白领呢？就是又不是白领坐在办公室里面的，
从事蓝领的工作，但是拿着白领的薪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对，甚至超越白领的薪水，
金领的薪水。
对，那么这个是可以透过两个模式来去解决的哈。政府你说的对，不是要透过贷款来去给企业怎么去升级，
对，因为有些企业根本不缺钱，他不知道怎么办，就是，
而是成人大学呢，就是教育配合要转型的转型产业的人怎么去有一个
新的技能，
新的技能，说的对了。那么反而我们内地的现在的那个成人学校的这个系统呢，是给什么呢？给考第一年考不到大学
就
的那些学生，
成绩比较差的孩子去读的，
然后呢就考一个hello 成人学院的一个文凭啊，就是还是那么学生毕业了之后还是跟大学的毕业生还是共同在竞争同一个市场同一个岗位啊，这个也是一个教育的一个系统，怎么样让大家要做一个就是有科技的有技能的一个工程师，而不是靠自己双手的做从事的一个密集的工作。的确包括你说办公室白领的工作，哪里有这么多的白领工作可以给创造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靠我们的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自我怎么提升我们的品牌，还有我们的实力，这个就是我建议的一个蓝白领。当然呢，还可以走双轨制、双修制。你知道什么来的？双轨和双修？
我不知道，您要请教您。
这个也是让，的确也是有失业率的这些问题啊。的确也是产业升级，也不是要请很多的白领的人，也是要请一些跟着懂得第一线工作。还有有技能的人，双轨制呢，就是例如说酒店管理，在欧洲去到瑞士去到美国都是酒店管理服务业非常发达的地区哈，他们的教育系统呢就是，读半年，然后就业半年，然后维持双轨维持4年， 学生一毕业了之后呢，就已经可以100%马上融入社会了。
嗯，
还有实战经验。
这个好
啊。那么日本走的那个就是双修，就是日本已经先是全国都能够进入大学了。那么一边读一个文凭，同时也可以可以学习一个技能，一个工科的一个技能，所以毕业了之后也可以很容易可以融入社会了。
我想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这个一个问题，大家现在还没有关注的，就是这个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这个产业的升级啊，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你现在可以看一看，就是现在移动互联网、微信这些那个发展起来以后，它确实向各个产业里边去
渗透。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家呢，关注到这个问题没有？现在有些关注到，因为受到很大冲击了。你比如说金融，现在呢，这个金融也是着急了，因为一月份呢，9400亿贷款存款没了，
消失了，进了余额宝啊，进
了
什么理财通啊。
所以呢，金融业现在是感受到威胁，所以它要转型，要升级，要往上往下结合这个金融业，也要金融互联网，也要那个，你比如手机银行啊，什么东西啊，都现在都那个。
这个我有感受，这个确实是这样。朱委员，跟我们聊一聊移动互联对您所在的行业，包括您的那些朋友，有没有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
我是做旅游产业。第三产业，那么很明显的看得到，现在全世界的一个旅游趋势25%都是在网络预订。
网络预订，这就是一个冲击嘛，就移动互联的一个冲击。
当然这个是一个更加文明的一个提升。
一个提升。
那么这个数字还不断的继续在往上跑。那么现在，所以我非常认同刚刚张老师提到的这一点。
转型升级中间，我们有哪些东西特别需要去警惕和注意？比如说我注意到啊，南方某省的一个省领导就说了，他说我们这个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间，我们坚决不要那些污染的企业进入到我这里来。他说这个话，那么就点明了现在转型升级中间出现的一个问题。那么这块问题是比较大的，还有哪些问题，哪些漏洞需要我们尽快去堵塞呢？张老师，
我倒觉得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还不在就是这些具体这些东西，而在一个你政府怎么去对待企业家，能不能真正让企业家在这个舞台上去活动，
就是还是要
保护企业家，要企业家去转型，不是你政府去转型，是吧？
政府就是严守制度的框架。
你想一想，说你想转型升级，你想发展，对不起，如果你能把企业家保护好，能够支持企业家去创新去转型，我看以后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你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我看都没有戏，咱们可走着瞧。
政府的公权力应该是在既定的范围之内守住法律的底线，然后把市场让给这个企业家，去让他们去驰骋也好，去奋斗也好，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这个正常的秩序就可以了。我想这一点其实包括朱委员还有你们的那些朋友应该都会有一些体会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的这些意见，而且我认为两位嘉宾有一点是非常契合的，就是一个是把转型升级的内涵说得非常的好，另外一位是把转型升级的外延也做了一个非常精确的概括，而且提到了对权力的规制，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节目最大的一个收获。感谢两位嘉宾，更多的内容请大家留意屏幕下方的信息，谢谢，再见。